贵的种子，在那里我们的心里能够向下扎根，向上成长，能够结出美好生命的果子，荣耀你的名。哦主啊，愿你来败坏仇敌一切的欺骗和谎言，让我们被你的真理来释放，得到自由。主啊，让我们能够与你同行，因为你是真理的父。主啊，谢谢你，愿你的话语光照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啊，今天是五月的第一个主日啊，所以也就是我们啊分享这个教会主题信息的第五个分享啊。我们讲到教会的征战啊，我想先问一下，我们当中如果是你啊信主在五年以内的，举下手好不好？好，谢谢。还有吗？所以其他弟兄姊妹都是信主已经超过五年了哈。好，那这个我讲的就会不一样了啊。这个有电池吧？是我摁的吗？啊，可以了。好，谢谢，谢谢。好，我们今天讲到教会的征战哈。首先我们要思想一些的问题。我觉得是今天啊，当我们听到信息啊，从我们还没有信主啊，听到这个啊福音的时候啊，这个包括我们信了主以后啊，我们都会常常的有一种的错觉。这种错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会蒙福啊，当然是蒙福哈。但是我们认为信主蒙福，我们的概念跟圣经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啊。刚才我们讲到八福哈，有谁会相信说我信主以后我得到的福是那八福？基本不会的啊。我们想到的福分什么？信主以后啊，主会医治我的疾病啊，主会祝福我的工作，主会祝福我的儿女啊，能够常青藤，对不对？这个常春藤吧，常春藤哈，反正我的孩子不会上常春藤哈。这什么哈佛，对不对啊？这名校啊，而且看很多人见证，就是什么啊，主让我的孩子全都上名校了啊。其实那是仍然是一种宗教化的一种的精英教育的思想，对不对？你信主啊，你就再世亨通了，公司越做越大啊。当然了，难人难免啊，这个有病有灾的，神会帮助你啊，神会啊，这个罪不济了，会给你一个天堂的盼望啊。所以我们对神的一个认知，其实只不过是在中国人传统的神明的观念当中的另外一个神而已。所以我们想想，当一个人听到福音的信息的时候，讲台说你要信耶稣，为什么要信耶稣？信耶稣有好处，对不对？在今生你有很多的好处，有很多的祝福，而且祝福我相信很少有人会讲到这八福的啊，很少会有人会讲到生命的，都讲到在世界的当中你会得到福分啊。当然不是说神不会给我们这种福分，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我们的中心，不应该成为我们的目标。相反，圣经的当中其实是给我们很多的挑战。这就是当我们看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从主建立教会，或者是严格的说主复活以后，一直到五旬节圣灵的浇灌，教会真正的被建立以后啊，一直到今天我们看这一个历史当中的教会的历史，你会觉得教会是越来越强壮还是越来越衰微啊？啊，很多人没想过这问题啊。我觉得是衰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教会历史当中那些复兴的见证啊？什么是复兴？复兴不是我们本来很好了啊，然后上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台阶啊，不是的。什么是复兴？是本来我们已经堕落了，神把我们恢复到那一个及格线而已啊。但是今天我们觉得是复兴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没有想过也没有经历过啊。所以今天首先我们先来思想几个问题。第一个，你认为一个人信靠主以后是会越来越顺利，还是会越来越多的挑战和艰难啊？对不对？你说啊，来信耶稣吧， 为什么信主以后越来越多的难处了，你说会有人信吗？肯定不会信，对不对啊？我好不得这活在世上一回，潇洒走一回，你还让我信一个啊有难处的有挑战的一个信仰，对不对？没人愿意信啊。我们的本性都喜欢舒适啊，都是自我中心的。那么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由每一个人组成的，由每一个信主的人组成的啊。以前我们讲过教会的概念啊，它的功用啊，今天我们就在这里重复了。那么信主的人聚集在一起成为了教会，尤其是地上的教会。上次我们讲到了天上的教会哈，地上的教会的差异。我们认为教会是会越来越昌盛还是会越来越艰难，这也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问题。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教会 mega church 啊，四五千一万十万四十万，对不对？哇，这了不得，教会复兴了，我们恨不得全地都归主，对不对啊？这个主要再来之前要带来大复兴啊，这我们都渴望越来越多的灵魂归向主，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真的能够看到这种复兴吗？那种的 mega church 啊，咱不多，在温哥华啊，中文的圣道堂，英文的 Broadway Church、Willingdon Church， 真的是复兴吗？对不对？大家可能有很多朋友在这个教会，可能你自己也去过，你觉得这几个 mega church 超级的教会，对不对？至少好几千人的教会，你觉得是复兴吗？为什么会那么多人？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观念，我这个人啊，可能有些人会不喜欢我，因为我喜欢给大家挑战，挑战我们的认知是否是合乎圣经的，我们的认知是否是神的认知，是否神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认知。那么其实在这里我先给大家答案啊，我们信主以后不会越来越顺利，会越来越多的挑战和艰难，教会不会越来越昌盛，会越来越多的艰难。因为什么？末世啊，我们看启示录就知道了，对不对？主说过一句话，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说什么？我在世上能找得着有信德的人吗？啊，主说这句话，对不对？普通人说你这个没有信心没有意向没有远见还可以理解啊，刘培哲说这句话还可以啊，看他教会人不多，我说还找得着人吗？哎，我可以感叹一下。但这是主说的，主是全知全能的神，他居然说当他再来的时候在世上能找到有多少个信德的人啊？那不然现在啊，当初也是亚伯拉罕，对不对？来到主的面前啊，为索多玛俄摩拉代求，对不对？你看从祭司人呱呱呱呱呱降到五个人，最后五个人都找不着啊，严格来讲只能够找到半个，一个艺人，那谁？那就是罗德，对，他还严格来讲还不能算一个艺人，对不对？只能算半个，他只是为罪而忧伤而已，啊，他没有发挥生命的见证和影响力，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旧约到新约，啊，从信心的开始，亚伯拉罕，一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讲的都跟我们的认知不一样，讲的都跟今天很多的讲台所传讲的信息是不一样的，啊，那么仍然我讲啊，不要听人说什么，我们要听神说什么，啊，说牧师你为什么这么说，太悲观了，太消极了，我们基督教是积极的啊，有信心的，有盼望的啊，有能力的啊，是啊，但是呢我们要看看主是怎么说的。我们先看一节经文，非常有意思啊，稍微给大家查个经，马太福音十一章啊，这个第十一节啊，这是谁说的呀？啊，谁说的呀？啊，这应该异口同声说吧，谁说的？哎，主耶稣说的嘛，对不对？这是很简单啊。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讲了什么？讲到这个约翰的事啊，这前后文，凡女子所生的没有一个比施洗约翰大，但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是我们不查这节，我们查后面这节哈。从施洗约翰的日子到今天，天国受到强烈的攻击，强者夺取他。这是修订版和合本啊的翻译啊。那么天国啊受到强烈的攻击，强者夺取它，然后还会翻译成什么呢？啊，和合版我记得是翻译着这个，天国是要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中文翻译的版本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啊？你有没有觉得怪怪的啊？咱首先说第一个翻译啊， 我们知道天国那是神的国，受到强烈的攻击，那可不是，肯定不是神攻击的，对不对？自己的国自己怎么会攻击呢？对不对啊？神说这个一国若自相纷争，这国肯定怎么样就分裂了，对不对啊？所以天国受到攻击，那谁攻击啊？谁攻击啊？肯定是仇敌攻击吗？天国是神的国呀，神不会自己打自己的国呀。天国受到攻击，那肯定仇敌攻击，可是最后面强者夺取他了，那强者是仇敌，难道仇敌能够夺取神的国吗？你就说不过去了，对不对？我们感谢神，神给赐给我们的信仰，其中包括一个很重要的什么？理性、理智的思维。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迷信，什么迷信？就是唯心啊，我就相信了啊，我不管是怎么着，我就相信了，这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是身心灵的信仰，是我们的理性、灵性同时的一个信仰啊，这才是一个真正完全的信仰。所以这已经说不过去啊！天国受到攻击，天国神的国，那受到攻击肯定不是神自己打自己。那肯定是仇敌攻击，那仇敌怎么能够夺取神的国呢？那是不可能的。神执政掌权，对不对？仇敌只是一个被造的天使而已，他怎么能夺取呢？那我们再看另外翻译，天国是要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就产生另外一个问题，难道我们要努力吗？我们都知道，即使我们再努力，我们都不能成为完全。我们再努力都不能够严格的遵守神的律法，因为耶稣讲过一句话，你在一条的律法上没有遵守，你就犯了全部的律法。你说我没有杀人，我没有强奸啊，我没有抢劫，你里面怎么样啊？有仇恨，有苦毒，你就犯了全部的律法。以前我们讲过这个例子，一杯清澈的水，这一杯水啊，不是说我里面给扔个这个十颗老鼠药，十个老鼠屎，这个杯水才不能喝。只要有一个脏东西进去，我这杯水就不能喝了，对不对？啊，有一个细菌进去了啊，这所以很多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在卖水的时候，他会说一什么？如果瓶盖是打开的，请你不要喝，请你退货。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为什么？他保证这里面不会有污染啊。如果真的瓶盖没打开，你喝了出了问题，那是厂家的问题；但是瓶盖打开了，那就不是厂家的责任了。所以这一瓶水我之所以能喝，不是取决于它里面会有多少的污染物，只要有一个污染物我就不能喝了，因为它整个的水就被污染了。所以神说，不是说所有的律法我全犯了才说明我是违反律法的，不是。神说你一条律法犯了，你全部的律法就犯了。你没有杀人，你奸淫，你就犯了全部的律法啊！你没有奸淫，你说谎，你就犯了全部的律法。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罪人。所以一个人怎么可能努力进入天国呢？如果我们要靠努力进入天国，这就跟福音截然相反了。因为福音是什么？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恩典，是我们不配的人领受了神的拯救。神拯救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而是圣灵拣选了我们，呼召我们，是神在改变和更新我们。好，所以我们知道有我们有一个信仰的一个宣言，什么？唯独信心，对不对？什么是唯独信心？唯独耶稣呢？那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和拣选，你没办法努力进入天国的。要努力，我告诉你，基督徒是最不努力的。最努力的谁啊？最努力的是伊斯兰教的，最努力的是佛教的，最努力的是法兰古努啊，最努力的是其他任何宗教都比基督教努力。他们能进天国吗？进不去，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所以这个根本的就与我们的信仰相矛盾了。你怎么能够努力进入天国？靠着你自己的力量能进入天国？你甭说今天的我们了，以色列人都不可能自己进入天国。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历史，神已经给他们律法，给他们启示了，给他们的同在了，给他们约柜了。以色列人能遵守律法吗？遵守不了的，因为人的本性是败坏的，我们连以色列人比不了的。今天的基督徒跟以色列人比，我告诉你，差的不是十万八千里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说不过去的，这跟我们的信仰是相矛盾的。然后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六节也说，上帝国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啊！当然我们可能会有一种的解释啊，你要追求吗？啊，你要渴慕吗？对不对？那是一回事，但是天国我们能够进去，真的是因为我们追求和渴慕吗？我们为什么能够追求和渴慕？ 圣经讲得很清楚，是圣灵给我们的力量吸引我们，对不对？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所作所为，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所以保罗讲了，我是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要夸口就夸口我的软弱，我只能够来称颂一件事情，称颂什么？称颂神的恩典啊。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这里会有产生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的一个问题。那么毕竟中文是个翻译的版本，那么看原文就能够明白了。原文他说的是什么呢？原文这一个努力啊，这个受到强烈的攻击啊，他这可以翻译成要努力进入啊，人人努力进去啊。这个努力，这个希腊文是什么含义呢？希腊文有几个，一个呢是 suffer violence， 你受暴力的痛苦；一个是 use violence， 你使用暴力。啊，所以这个努力没有努力，哈，不是说我努力，不是这个努力。这个词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使用暴力，一个是承受暴力。那我们看上下文，我们就知道，那绝对不可能是使用暴力。难道人人使用暴力，你就能进入天国吗？那不变成伊斯兰教极端主义分子了吗？对不对？啊，天国受到强烈的攻击，难道是我们给天国产生了暴力吗？那不可能的，对，那直接跟八福相违背了，啊，所以呢，只有一个解释是什么？在上下文当中是合情合理的，那就是承受暴力。在暴力的当中 ，suffer 是什么？受苦，啊，在暴力的当中受苦。那么刚才也讲到，啊，这个天国受到强烈的攻击，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强者夺取它，这个翻译肯定有问题。为什么？仇敌不可能夺取神的国，对不对？那它的应该正确的翻译是什么呢？正确的翻译，一个是强者，一个是夺取，这两个词是相关的。这个强者的含义是什么呢？强者就是使用暴力的人， one who use force, violent person， 对不对？使用暴力的人。那么你这个后面的夺取呢，仍然是什么？攻击，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掌控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夺取啊，神的荣耀。那么在这一个上下文的当中，那么是什么比较合适啊？那就是攻击，不是夺取啊，因为仇敌不可能夺取神的国，他只能攻击。那么按照原文，马太福音、路加福音这两节经文怎么理解呢？应该成翻译成这样子：路加福音说的是每一个进去的人都要受暴力的苦，都要经历暴力啊，肯定不是使用暴力啊，这一个选择我们就排除了。马太福音应该翻译成什么呢？从施洗约翰的日子到今天，天国承受暴力的苦，经历暴力的攻击，并且暴力的人攻击他啊，这你在语法啊逻辑上下文才能说得过去。而且我们也知道，耶稣讲这句话前面讲的是施洗约翰被关在监狱里，讲到约翰说的这句话，对不对？那是为什么？神的国受到仇敌的攻击啊，受到仇敌的攻击啊。那么神的国呢，就包含了神的儿女啊。那么这个概念其实整本的圣经啊，新约我们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使徒行传，这个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哈，这整个的一个使徒的团队啊，他们是怎么样子来教导弟兄姊妹的呢？他说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这个艰难啊，翻译的比较准确啊，因为它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逼迫啊 ，tribulation, oppression, distress, trouble 啊。所以我们要进入上帝的国，不是说你要拼搏努力进去，而是我们要进入上帝的国，一定会经历艰难，一定会经历逼迫，一定会经受仇敌的攻击，而且这个攻击是暴力的攻击。为什么？黑暗和光明是势不两立的，仇敌撒旦和神是势不两立的啊！当然他们不是在一个等级上啊，不是平等的啊，因为撒旦是天使的堕落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主耶稣基督包括使徒讲得非常的清楚， 啊，所以这是耶稣讲的，说你要跟随我，你要先算好跟随我你值不值，你要先计算代价，你跟随我会得到什么，会失去什么，啊，你想明白了再来跟随我。所以今天为什么教会这么样子的衰败呢？因为很多人没想明白他为什么要跟随耶稣，他想跟随耶稣得到世上的财富、世上的祝福、世上的快乐，那得不到了呢，那他就没办法跟随了。所以我很感谢神啊，今天我们看到大陆啊、非洲、东南亚很多的地方啊，都在啊经历这样的一种的艰难和逼迫。我感谢神，因为神要炼净他的教会啊，要让真正属于他的人显明出来啊。那我不知道神会如何的来炼净北美的教会啊，但是我知道神一定会让我们经过艰难，好像什么被塑造、被炼净。那么哥林多后书十一章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保罗的一个经历。保罗是神所拣选的使徒，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对不对？亲自拣选他，你要向外邦人传福音去，啊，这保罗是被圣灵充满的，对不对？有很多的恩赐啊，使徒、先知、教师啊，传福音的很多很多的恩赐啊。我们知道新约的圣经这个使徒的书信啊，差不多三分之二是他写的，建立了很多外邦人的教会啊，这影响了当时罗马帝国、欧亚大陆很多的地方啊，小亚细亚、美西亚啊，这个马其顿啊，很多的地方，地中海的沿岸。但是这样的一位使徒，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说句狂话，我更是基督的使徒。”他凭什么说这句话呢？因为我比他们忍受更多的劳苦，做过更多次监牢，受过无数次的鞭打，常常冒死。我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遭海难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挣扎。我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人的危险、外族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我劳碌困苦，常常失眠，又饥又渴，忍饥耐寒，赤身露体。除了这些外表的事以外，我还有为众教会操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夸口，就夸我软弱的事好了。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上帝知道我不说谎。这样人类历史当中、教会历史当中屈指可数的伟大的使徒，他所经历的不是荣华富贵，不是一帆风顺，他所经历的是艰难，是为了神的国受到了暴力的攻击。所以弟兄姊妹，你对教会的认知是什么呢？你觉得教会是越来越昌盛呢，还是会面对越来越多的艰难，对不对？大家看看新闻，今天很多的媒体都是被有意引导的啊！今天全世界各个地方的教会都正在受到攻击，欧洲的教堂在被焚烧，对不对？印尼的教堂被爆炸，对不对？中国的教堂在被拆除。我们真的以为天国要来临了吗？没有的，那最深的黑夜要来了，因为什么？黎明要到了。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清楚的知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就要面对与黑暗权势的征战。为什么没有信主以前还好呢？因为没信主以前我们是属于撒旦的啊，撒旦对待我们像奴隶，没有主人故意的要把奴隶致死。为什么呀？你要指着奴隶给你干活呢啊，撒旦要玩弄我们，要使用我们来破坏更多的人，破坏神所创造的世界。但是今天我们信了主，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就站在了黑暗权势的对立面了，那仇敌就要打我们，因为什么？我们不再属于他，我们属于神了，啊！所以我们要非常清楚知道，信靠耶稣基督，不是你享受在地如同在天堂的美好，而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会经历艰难，我们要面对与黑暗权势的征战。你真的预备好？你真的愿意继续的走这条道路吗？十字架的道路。那么另外一个补充一个经文啊，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耶稣也讲了， 世界若恨你们，你们要知道，在恨你们以先，世界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把你们拣选出来，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记得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奴仆并不大过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耶稣讲得非常清楚，你若跟随我，世界一定会逼迫你们。如果世界不逼迫你，你信了主以后没有任何的艰难和挑战，那要打上一个问号，你信的是主耶稣吗？为什么仇敌都不攻击你呢？我们都知道两军征战，尤其是古代啊，包括现在也是一样啊，在敌对的双方在征战的时候，打仗的时候，那首先要打的是谁啊？第一个要打的司令部，对不对啊？第一个要擒贼先擒王啊，射人先射马，对不对？你要先把对方的头给打掉了。所以在教会的当中，仇敌先打谁啊？先打牧师，对不对啊？所以这再一个题外话，有多少弟兄姊妹常常为牧师祷告的，对不对啊？那么另外一个，除了头要打以外，打司令部，打元帅啊，打你的领袖以外，另外什么？打你的精兵，对不对？老弱妇孺敌人都不在乎的，不构成威胁。那第二个要打的重点就是你的精兵，能够对他们产生威胁的。所以仇敌第二个攻击的那一个人群是什么呀？就是爱主、跟随主、侍奉主的人啊。你不服侍还没事，越服侍越有问题。为什么？你对敌人造成了威胁了，敌人害怕了，所以他要打你啊，先把你这个钉子给拔了，其他的他就搞定了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要进行属灵的征战的。那么第二个，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主讲得非常清楚，他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们。他不是说撒旦要得着你，所以耶稣不是说西门你要三次不认我，而是说什么？你代表了所有的弟兄姊妹了。撒旦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那么彼得其实讲得很清楚，他知道这个筛麦子是什么意思。他说，主，我已准备好要同你坐牢，愿意与你同死啊。彼得知道这什么意思，仇敌筛麦子就是什么？把我们给筛到离开主的同在啊。所以彼得说，我知道仇敌想要筛我，要来攻击我，有很多的艰难，但我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他其实没准备好，因为他没有真正的认识主。所以耶稣讲得非常清楚，仇敌要得着每一个神的儿女啊，要来攻击，要来毁坏，要来拆毁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信仰的道路啊。这个我是1997年信主的啊，到今天都已经是22年了啊。我越来越觉得仇敌对我的攻击越来越厉害了啊。这过去的这一个星期啊，今天是新的一个星期的开始啊，在上个星期啊，真的无数次啊。而我呢也常常失败啊。为什么？仇敌打我打得很厉害的。所以仇敌要得着我们，要把我们给筛掉，但是主会保守我们，使我们不会失去信心，使我们仍然能够回头，仍然能够彼此的坚固。那么马太福音13章也讲到了，他说天国好像撒种，神在撒种，借着神的话语，借着主，借着他的使徒们来撒种，但是在人睡觉的时候，他的仇敌来把杂草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杂草也显出来。然后仆人就问了，本来是种子，是这个麦种，怎么会有杂草呢？主人就说，这是仇敌做的啊。所以田里是什么呀？就是好比我们的教会，神拣选了那真正属于他的人，但是呢，仇敌来放下了那些假冒为善的，放下了假的基督徒。所以这是仇敌的一个攻击和一个破坏。那么另外一个在启示录啊，12章，那么这个经文比较长，大家可以回自己慢慢看啊，1节到第17节。它这个重点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仇敌他有一个形象啊，在异象的当中啊，是一个大红龙啊，那么拖着天上星辰的1/3摔在地上啊， 那么我们很多人都把它知道，这个是预表啊，这个三分之一的天使啊，跟着撒旦一起堕落的。那么后面的经文都在讲什么呢？这条大红龙，也就是撒旦，要与神的儿女，也就是神的教会来征战，啊，来征战，啊。那么这个第十节就讲到了啊，他是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啊。然后十一节讲的弟兄胜过那条龙，啊，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虽然至于死，他们也不惜自己的性命啊。所以看到什么，我们会经受仇敌的攻击。那么后面啊，就讲得非常清楚了哈。这个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作战，就是与那些遵守上帝命令、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如果我们愿意遵守神的命令，愿意做主的见证，愿意得到那永远复活的生命，仇敌就会与我们作战，仇敌就会攻击我们，仇敌就会攻击我们的个人，攻击我们的家庭，攻击我们的教会。所以，教会我们要面对仇敌的攻击，进行属灵的征战。我们要很清楚地看到，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随时随在地想要寻找可吞吃的人。他从哪里吞吃呢？从我们的罪性，从我们的私欲，从我们不愿意被破碎。真的，我看到很多基督徒信主很长时间了，不愿意被破碎。仍然是按照自己的本性，那属肉体的生命在跟随主，那是没办法的。神一定要破碎我们，一定要拆毁我们里面的不属于他的生命，建造他自己的生命。而这个过程很多时候是痛苦的，会失去你的面子的，会失去我们所认为的自尊的，会失去我们自己所爱所享受的，因为神要建造真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教会也是，我们的教会，我们一直要思想一个问题：我们是按照自己的血气，按照自己的肉体，按照这世界的方式在侍奉呢，还是按照神的方式在侍奉？那么仇敌会怎么样来攻击我们呢？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概念哈，一个理论的一个基础。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了，彼得后书讲了。2章1节，从前在民间有假先知起来，同样将来在你们中间也会有假教师，偷偷的引进使人灭亡的异端，他们甚至不认买他们的主人，自取迅速灭亡。许多人会随从他们淫荡的行为，以致真理之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贪婪，又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得利益。他们的惩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迅速来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的教会的当中，会有假的教导、假的教师。那当然了，我们都可以以此类推，那也会有假的牧师、假的先知、假的传道人、假的执事、假的长老，偷偷引进使人灭亡的异端。怎么会使人灭亡？使我们离开主，使我们没有活在主的恩典，没有活在跟主的连接的里面。耶稣讲过很多葡萄树的枝子，对不对？讲到很多的果树，讲到无花果树，讲了很多很多在福音书的里面。因为我们若与他分隔，那就是灭亡，甚至不认买他们的主人，他的生活、他的教导、他们的贪婪，都在证明他们是不认识神的，是仇敌在教会当中播撒的杂草，不是麦子。当然了，我们要分辨，怎么分辨？所以圣灵给我们其中一个恩赐是什么？分辨诸灵，有一个分辨的恩赐。当然这个属灵的恩赐我们以前讲过啊，今天就不再重复了。那么另外我们知道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本书，那么其中讲了几个教会也是代表了各个教会的形态，而其中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些的提醒。我们看一些启示录2章8节，这是士美拿教会的状况，也是主对士美拿教会的一个评价当然了，他们患难和贫穷，但是他们在信仰上是富足的他们认识主。但是后面讲了什么？他说有一些自称是犹太人的，说你们毁谤的话，但是他们不是犹太人，而是撒旦会堂的人。这耶稣讲得很清楚了，那是什么？是杂草 啊，不是因为你是犹太人，你就是真犹太人；不是因为你是基督徒，你就是真基督徒；不是因为你受洗了，你就是真正的神的儿女。耶稣说，有撒旦会堂的人，属于撒旦的人，而且说什么，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你会有受苦的。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使你们受考验，你们要遭受苦难十日。然后耶稣给我们一个劝勉，给我们一个鼓励，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以前有一个关于韩国的弟兄姊妹的一个片子啊，叫做至死忠心，我不知道大家没看过，很老的片子，可能有时候在网上还能找到，但是效果可能不很好，那个片子就是至死忠心。当然不单单是韩国的弟兄姊妹，世界各个地方都有很多为主，为了永恒的生命甘愿舍己的我们的肢体。但是主耶稣在这讲得很清楚，在你们的里面有撒旦的人，在你们的外面仇敌也会来逼迫你们，关你们的监来苦待你们，甚至可能要杀害你们。那么在后面另外一个教会，毕加摩的教会那主也讲得很清楚，他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阿提帕在你们中间在撒旦所住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否认对我的信仰。所以看到仇敌仍然怎么样，在用暴力在攻击神的教会，攻击神的儿女，甚至很多弟兄姊妹为此舍命。那么在教会的内部呢，有巴兰的教训，为了自己的利益来迷惑神的儿女，有尼格拉一党的教训，这是在教会的内部有很多的错误的教导不是完全正确的真理的教导，似是而非的所以教会外面教会内部我们都可以看见对教会在产生攻击。那么后面的一个推亚推拉教会他说什么，他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第二十节，就是你容忍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唆我的仆人，引诱他们犯淫乱，吃祭过偶像之物当然这不是单纯的一个肉体的一个淫乱最重要的是在信仰上的一个淫乱。他说什么，这个耶洗别自称是先知，而你们却相信他，他把你们都带跑了。所以他说你们要悔改，甚至主有一个很严厉的话在第二十三节，我要杀死所有听随耶洗别跟随他的属于他的人因为他们不属于主。他说我是查看人肺腑心肠的所以今天在教会的当中有没有耶洗别这样的，肯定有，但是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他被认为是先知很多人喜欢他的话，喜欢他的教导，就被带走了。包括什么成功神学，成功神学会讲今天我们讲的吗？他会讲你信耶稣要受苦吗？他不会的。他说你信耶稣要发财了，要享福了，你所有的问题信耶稣都没有了。但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圣经告诉我们你本来没问题，信了耶稣就有问题了。为什么？世界要来攻击你了，仇敌要来打压你了，要来逼迫你了。启示录三章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他说什么，他说我知道你有一点力量，也遵守我的道，没有否认我的名。他再次讲到有自称是犹太人但不是犹太人，而是撒旦会堂的，是说谎话的，他们在你们中间搅扰，但是你们持守了我的真道我们可以在教会当中再次看到有那些敌基督的教导在混乱，那我们要来进行分辨尤其是今天网络太发达了，你上网搜什么都能搜到，你要来分辨哪些是合乎圣经的这个不知道大家没有查你一打全能先出来的是什么，先出来是东方闪电全能神，对不对什么诗班什么演出话剧，你上网查一查，你先查出来绝对不是我们合乎真理的正统教会的诗歌，你先查出来肯定是全能神，是东方闪电那么很多的考古方面的是这个安息日会的，对不对有一些什么查经软件的你开始看的时候好像没事，你再往里看全都是跟神的话语和神的真理相违背的，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注意。所以我在我的教会我不鼓励弟兄姊妹 你去外面找什么资料的，因为你自己没有分辨的能力，你一找就懵，对不对？啊，讲的挺好的，哇，做的很生动的，大家都很有热情，你就跟着走了，你就中了仇敌的诡计了，你就被耶洗别所欺骗了，啊，所以后面我们会讲到哈，所以我们知道教会同时面对外在的逼迫和内在的迷惑，啊，这是我们的征战，不是征战，不是说敌人要来烧我们的教堂啊，要来抓我们进监狱，有可能，但是他更多的在我们今天北美的环境的当中，很多的时候是借着内在的教会内部的假的教导、假教师、假牧师、假传道人在迷惑我们，啊，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注意。那么最后我们要来思想，我们如何征战？啊，仇敌是在攻击，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哈，啊。从啊，撒旦欺骗了亚当夏娃开始，他就一直在拦阻人来认识神、归向神。那么今天我们应如何征战？啊，其实原则都没有改变过，只不过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看到了它的重要性，而且真的愿意实行。那么如何征战呢？我们都知道，战士没有受过训练，你没办法打仗，你上战场就死，你是送死，啊，所以在军队里面，我们中国大陆有句话，对吧？你平时多流汗，战时就少流血，对不对？你平常要多受训练，那那是什么？你要扎根圣经，啊，你要扎根圣经。希伯来书五章十一节就讲到了，啊，当然这里有讲到一个吃奶啊，所以我们再次反思啊。是教会的当中，我们常常说啊，这个人还是吃奶的牧师，你要讲的柔和一点，温柔一点啊。那圣经讲吃奶是不是这概念啊？我们要再看，什么是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就是他只是在上帝真理的基础上停留了，他不能够再进去的成长了，是吃奶的。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是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他一个重点的一个表现是什么？他不能分辨善恶，对不对？这圣经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唯独长大的人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因练习而灵活，能分辨善恶。吃奶的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对不对？他只是停留在上帝话语的基础的要道的上面，停留在那里了。那么另外一个六章一节也是跟他相呼应的，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基础，就是什么？你不要再做吃奶的了，竭力进到成熟的地步，什么？成人了，不必再立根，就如懊悔、死刑，对，信靠上帝各样的洗礼啊，不是水洗啊，这各样的洗礼啊，按手里死人复活以及永远的审判等的教导，这些是吃奶的人的表现。如果今天我们连这几个都没弄明白呢，你可能刚出生，连吃奶你还不会吃呢。所以这吃奶不是说你很容易受伤，牧师讲的温柔一点啊，这个别刺激他们，这不是吃奶的概念。吃奶概念是他不能成长了，他的认知停留在那里了，啊，所以我们要来思想，为什么今天我们弱不禁风？因为我们是婴孩，对不对？你想想，一个成人跟一小孩子打仗，有什么这个悬念呢？没悬念，对不对？你小孩子再厉害，你打得过成人吗？打不过，对不对？啊，五六岁孩子，你的每天都练武，你打得过一个成人吗？打不过的，对不对？这一巴掌就给你扇地上了。为什么？力量是不成对比的，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征战得胜呢？我们要从婴孩成长到成人，我们才有力量，才能够征战，才能够分辨，啊！因为我们看到，在今天最威胁教会的不是外在的逼迫，你一眼就看清楚了，对不对？来抓基督徒了，没什么可迷惑的。今天最危险的是教会内部的抵挡真理的似是而非的假的教导，那是最迷惑的，让我们无法分辨。而怎么分辨呢？你要成长。怎么成长呢？在神的话语上成长，啊，对不对？这几个大家都明白吗？懊悔，这个我们肯定明白了，信靠上帝应该至少道理明白，各样洗礼你都明白吗？你知道都有什么洗吗？水洗肯定是第一个，第二个圣灵的洗，这大家都知道，还有吗？我告诉你还有呢，您自己查去啊。按手礼大家明白是怎么回事吗？死人复活可能我们都会有啊，永远的审判啊基本上有，但是今天有些基督徒因为 我们没有真正的认识神，我们的焦点不在死人复活永远审判，我们的焦点在今生的世界，在我们今生的生活，啊，所以很难成长。所以我们要扎根圣经，我们要操练，要熟练，啊。那么另外一个，刚才讲到了，神为什么在教会来为我们预备领袖呢？是对我们的保守和看顾。以弗所书四章就讲到了，神赐给教会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者和教师，为要装备圣徒做侍奉的工作，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信仰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达到基督完全长成的身量，这样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啊，有的加了一个异端啊，邪说之风摇动，飘来飘去。所以你看这里跟希伯来书也是相呼应的，我们要想不中了仇敌的诡计，我们不被异端邪说之风摇动，首先我们不能做小孩子。怎么不能做小孩子？我们要在真理上成长。真理上怎么成长呢？借着神赐给教会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者和教师，我们一同的被建造，得到装备，然后在信仰上同归于一。这同归于一非常重要。今天在我们的信仰上为什么有很多的不同，是因为我们生命没成长，还没有达到同归于一的地步。所以很多今天神学上的纷争，你只要有纷争就表明你还是个婴孩。我们今天信主是拣选论呢，还是我们的回应呢？很多时候把这两个对立起来，对不对？是因为我们做了个决定来信靠耶稣啊，然后这面说是上帝的拣选，其实不矛盾的。你为什么认为它是矛盾呢？因为你还是个婴孩啊。我们可以给婴儿施洗吗？还是我们要成人了因信才能受洗呢？啊，这是重洗派和其他一些传统教派的，比如说路德啊、长老，是相矛盾的地方。有矛盾的吗？没矛盾。你为什么认为它有矛盾？因为你是个婴孩。而成人是什么？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只有一个真理。神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没有两个自相矛盾。这是如果我们从同一本圣经的当中，从同一个神的启示当中，我们得出不同的概念，那是我们出问题了，那是我们出问题了。因为我们还是婴孩，不能够明白上帝。所以他说信仰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当然这个成人的过程是我们一生，因为刚才我们讲到了啊，我们都有软弱，都有败坏啊，都有仇敌的拦阻和搅扰，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追求。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有一个态度，就是是否愿意顺服神赐给教会的领袖。我说的领袖都是真正的领袖啊，不是那些假教师假牧师啊。我们要得到装备啊。那有的时候其实作为牧师，就是有的时候也蛮伤心的。我伤心不是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别人，就是因为伤心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没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没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啊。最近我们教会要开班啊，从5月14号我们要开两个班，一个是路加福音近身查经，还有一个是教会历史简介啊。到目前为止才三个人报名，才三个人报名啊。上一次我们有了一年多的一个门徒训练啊，从101基要真理啊，一直到最后如何来聆听上帝的声音，只有一个人坚持下来了，毕业了啊。有的时候我很感叹啊，我说神给我们这么好的恩典，给我们这么多啊这个时间啊机会能够得到装备啊，为什么呢？大家没有想过为什么啊。教会崇拜的时候可能啊几十人上百人，有多少人参加祷告会呢？有多少人参加主日学呢？有多少人参加小组呢？你会发现那个数量夸夸夸怎么样就锐减了。我们都觉得参加个主日崇拜就够了，远远不够。神给我们的一个主日崇拜只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的信仰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它不是全部啊。一个新天的基督徒没办法成长的，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悔改。悔改是什么？悔改脱离我们的骄傲，脱离我们的自满。我们本来是婴孩，但是呢我们却认为 我们什么都有了啊。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看到神为我们预备的，他为什么为我们预备？因为他知道我们要面对征战，他已经提供给我们所有一切需要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拿起来，没有穿上神为我们预备的全副的军装，你必败无疑，而且不单必败无疑，而且你是必死无疑。什么是必死？你脱离了耶稣了，你从耶稣的生命的当中，不是耶稣把你给断开，是我们断开了。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要看到教会所面对的征战远远超过以前的时代，仇敌越来越邪恶，越来越猖狂，不单是在一个地区，在整个的世界的当中都在做逼迫的工作。所以你愿意靠着主刚强吗？主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看到这些逼迫的时候，我们更要昂首挺胸，因为知道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能够珍惜神给我们的每一个恩典，每一个机会，我们能够成长，能够征战，靠着主能够得胜。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元帅，你是我们的君王，你是我们得胜的旌旗。离了你，我们一无所有，毫无是处。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真理的话语，借着历世历代你的仆人和使女来建造我们的生命。主啊，让我们来渴慕，来顺服，来追求，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能够在这一个末世的时候能够住在你的保守的里面，住在你的恩典和同在的里面。因为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磐石和盾牌。主啊，让我们不会离开你，能够永远的跟随你。主啊，愿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激励我们，能够向下扎根，向上成长，激励我们来宝贵你的话语，不断的追求，使我们能够长大成人，能够讨你的喜悦。主啊，帮助我们，因为在我们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